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这个我们平安的一天，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在这网络上面，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从25章到36章。我们也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手中，特别求圣灵亲自的来将这些圣经的话语能够解释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通过读这些主要记载在圣经里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今天得着警戒，也得着主要帮助，也得着喂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恭敬的将我自己仰望在主手中。主，你也越过我的贫穷和软弱，谢你求圣灵在这里做自由运行，做解释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会从民数记的25章。那么一直看到36章。那我自己在看这个民数记25章的时候呢，从25章开始实在是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民数记讲到整卷的民数记，那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其实也是讲到我们今天的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面寻找天路的整个的过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共找了42章，然后呢，当他们终于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摩崖的平原，到了最后一站，也就是这25章所记载的这个石亭这个地方。那么非常的震惊的是，他们竟然在这个最后一站里面呢，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跟那个摩崖的女子行起了淫乱，不但行起了淫乱，而且呢跪拜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祭偶像的物。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行百里路半九十。我当时还特意把这句话呢刻成一枚印章那么常常提醒自己，也就是说一百里的路呢，哪怕你行走的90的，可能最后只剩下10里路了，其实呢这个好像你才走的一半的路程，剩下最后的那一点点路程实在是非常的要小心的。我们从25章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你看他在前面41章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有得胜的时候，那么神都一步步的把他带领过来了。但他们终于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眼看这个你看迦南美地近在咫尺的，但是却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犯下了一个滔天大罪，就是他们与米甸女子、与摩押女子行起了淫乱，以至于他们带来的这个神的审判是瘟疫在他们当中蔓延。那我们知道25章里面讲到说，最后有24000人死于瘟疫。当然，我们从读后面的经文可以知道说，他们之所以会跟这个摩押女子、米甸的女子行起淫乱来，是因为假先知巴兰在那里面实验的诡计。当然最后呢，神也借着摩西，也小谕摩西向在这件事情上来报仇。但是呢，我自己在看25章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寻找天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真的是一刻都不能够放松的。哪怕是好像就要到达这个进到迦南美地的，好像胜利在望的，可能这个时候呢，仇敌是最猖狂的时候，他会用各样诡计，他又来败坏神的子民，是整个这个以色列百姓被跌倒、被绊倒。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们当中死了这么多的人。但我很感谢主的是呢，虽然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罪的，那么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叫菲尼哈的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是他。有一个就是圣经上面说到他有一颗像神一样祭邪的心他用枪杀死了当时行淫的一个西缅的一个宗族的一个首领跟那个米甸的一个女子以至于因为这件事情呢，使这个瘟疫停止的。然后呢，神因着他做的这样的事情呢，就给他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并且呢跟他就是他能够得着一个祭司的职分，并且神称之为和平的约我觉得这个菲尼哈的这个行为他的举动 他有着神迹邪行，对我们今天跟随神的或者说服侍神的子民来说，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否有像腓尼哈这样的有一颗像神那样迹邪的心，去对付这些出现在神家中的这些或者弟兄姊妹们当中的这种罪恶罪孽如果我们有的话，可能就会也会使这个罪恶停止，并且呢也能够使神的怒气这个消除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其实都是神所拣选的祭司，都应该在罪孽跟这个跟神之间来做出一个这样的来阻止罪恶，并且呢也使这个我们能够使罪人跟神之间能够得以和睦所以神称之为这个跟腓尼哈所立的约称作和平的约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的来做那么在二十五章最末了的时候呢，神命令这个提醒这个摩西要最好要在这个米甸人的身上来报仇当然我们后来读往下面读你就知道说到了三十一章果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呢这里面记载的就是第二次数点百姓以色列百姓，那么第一次数点百姓是在民数记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在西南的旷野数点以色列百姓，那么现在经过三十八年以后他们来到了摩亚的平原上面展开了第二次的人口的调查，那么两次的人口的这个普查的目的呢都是为了征战那么所以呢他们只数点二十岁以上的男子，那在这次数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有一件事情是我在读的时候呢非常的就是说怎样讲，就是里面感觉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因为在数点完以后呢摩西在里面在这里写了一段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凄凉的一个文字一段的文字也就是说他讲到说第一代的那些第一次数点的那些百姓全部都没有留下来，除了约书亚跟迦勒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说经过38年的漂流，第一代全部倒闭在旷野，那么甚至连摩西的同工亚伦也倒闭在旷野了。亚伦的这个摩西的同工从亚伦也变成了这个以利亚撒。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这奔走天路来说也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不顺从神，我们顺从自己的肉体的话呢，很可能呢也会倒闭在旷野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讲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我们在走这条天路，在这旷野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弟兄姊妹可以常常的来帮助我们回到圣经的教导当中，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使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然后呢彼此的这样帮助找这条属天的道路。那么在这次人数数点的过程当中呢，其中呢人数增幅最大的是马拉西的支派，总共他增加了2万多人2万零500人，那么人数维持最多的是犹大的支派，他一共有76500人。那么这一次数点过程当中人数减少最多的呢是西缅支派总共减少了37100人。那么这个很可能就跟他的二十五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西缅的首领辛利在犯罪事件上面可能他纵容他的支派的这些西缅的宗派的支派的人去犯罪，所以24000人被瘟疫所杀了，里面我相信大部分应该都是从这个西缅支派里出来。所以可以看见说如果一个领袖他没有起到这种以身作则就是离弃罪恶的行为的话，很可能会给他带领的这个宗族带来极大的灾难。我想今天对我们在神家中的服事来说也同样是如此的如果我们有一些的服事，或者说在一些小组当中有一些带领的话，实在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 啊，警醒至少远离罪恶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那个到了27章，27章里面讲到说西罗非哈跟他的女儿们，在西罗非哈这个事情上，因为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哈，其实他们的作为女子其实是没有被没有继承权的，但是呢，西罗非哈呢，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没有这个男孩子留下来，那么这样子就会使他父亲的名在这个本族当中被这个磨灭哈，所以他为了这个的缘故呢，所以他就去求这个像耶稣像这个摩西去求哈，去为了他名的缘故，为了他父亲名的缘故，那么因着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啊，所以圣经上面记载说神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所以就决定的就这样子，就又在这个他的父亲的系统当中把地分给他为业。那我自己在看这个西罗非哈这他的女儿们的这个举动下，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这些女孩子们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她为了自己父亲的名不被磨灭，更重要的是为了神的这个应许啊。因为你想想看，她一定是听到说将来这个神会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呢，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得着迦南地的一寸的土地啊，但是他们却因着信的缘故去向这个摩西去求，那么这样得着神的喜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神的家当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孩子，我们怎样的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神的应许里面去，把神的应许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笃信神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哪怕是也还没有他们的脚掌还没有踏过约旦河，还没有得着迦南地的一寸土地，但是他们却能够深信说能够得着这个土地哈，以至于他这样的举动能够得到神的称许啊。那么在27章里面，除了西罗非哈的女儿们的这样的一个为了存留他父亲的名所要求产业这件事情以外的，那么也讲到的神这个已经确定说摩西将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啊。我实在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哪怕像摩西这样的，他在神的家当中全然尽忠，圣经上面说是全然尽忠，而且摩西的生命圣经上面也形容他是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就是因为他在你立把那个水的事情上面呢，没有尊主为圣的，是以至于他千辛万苦带领以色列百姓38年漂流在旷野，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呢，他却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的主是慈爱的，是非常有怜悯的、有恩典的那位神，但是我们实在也看见我们的神是忌邪、是公义的神啊，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呢，实在是提醒我们，又当小的，又用怎样敬畏的心去敬畏我们的神，而不是把我们的神好像一个想象成是一个老好人一样。但是从这里面呢，从摩西看见神讲到说他不能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其实也没有在那里一直的祈求。我觉得很宝贵的是，他身上有一个存心顺服的心啊，他没有说我在神面前去辩论说，你看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这么多年这样辛辛苦苦的、忠心耿耿的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又反对我，又背叛我，又攻击我，他没有这样解释，他完全顺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今天去服侍神的一个功能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品格上的一个提醒啊，哪怕我们在过往的当中，可能神给我们在很多工作上面神有祝福，看着有果效，但是呢，这仍然不能够代替不能够代替我们应当愿神所当得的敬畏去敬畏他。那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这些管教的话，我们要怎样讲，就是又存心顺服的接受下来啊。然后在这一章的末了，感谢主，我们看见说神虽然让这个摩西过去，但是呢，他拣选了约书亚。圣经上面形容约书亚之所以被拣选，乃是讲到说约书亚心中有圣灵，所以他可以代替摩西的 代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也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又在神的家当中能够有一些的服事，能够带领弟兄姊妹们来跟随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对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是否敏锐，是否常常是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否则的话可能就会成为瞎子拧路都掉到坑里面去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到了28章跟29章，那么这里面讲到了很多种的献祭的条例。那么我想这个在之前在利未记里我们也有看过，这里面总共讲到了八种的献祭条例，从每日早晚施献的这个祭，到每安息日所献的祭，以及到每月朔所献的祭，逾越节跟无酵节所献的祭，七七节也就是新年所献的祭，以及吹角节所献的祭，赎罪日所献的祭，祝棚也所献的祭。那么在我在看这个八章九章的过程当中呢，他那里面讲到献祭的时候，特别提到说，献祭的这些羊羔是要没有残疾的是要没有残疾的献给神那么我在想，神为什么要要求这个没有残疾的献给神？因为我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常常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神家里好像有需要，或者弟兄姊妹有需要，他们就会把家里面的东西拿到教会当中来。拿着好了放到神的家里面，那么拿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最好的？都是可能是你不要的。那么神要求神的百姓献上的祭物呢，是要求是一岁的很强壮的，然后呢没有残疾的，也就是说是完全的，是上好的。神要求献给他的祭物是上好，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的子民，给他的百姓呢，神给的都是上好的，都是最好的。神给的最好，圣经上面讲到说，神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也白白的赐给我们？他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他也要能献上呢，是最好的。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是有一个提醒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有一首诗歌也讲的，不仅要讲到说你要把最好的物给神，诗歌里面也讲到说，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一生当中最好的。最好的年华献给神，献你年轻的力量是你最有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今天又想来服侍神，我什么时候服侍神呢？等我退休了等我没有事情干了，好像这个社会都不用我了，然后我请来服侍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要求我们的是要把我们的最好献上，然后呢是趁着我们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就要请来服侍神那么在这个我在看28章29章，除了这个讲到这个献祭的，还常常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在圣会的时候或者安息日的时候呢，安息日当然不用说了，安息日什么功都不能做了，但是在这些敬拜神的圣会里面，常常提到说什么劳碌功都不要做。也就是说，其实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一年当中，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社会上面做工，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好，那么他们需要去工作。但是呢，在这圣会当中的时候呢，神特别提醒他们，什么劳碌工都不要做。也就是说，在这个段被分别出来的时间里面，他们是要为了单单的敬拜神。其实今天神对我们非常的怜悯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神只是要求我们礼拜天可能来敬拜神但是有的时候很可怜有的时候很多神的子民呢，可能礼拜天一天的时间都不能够分别出来归给神可能这一天的时间还有在世界上面去抓去爬我想28章29节这里面献祭的条例也是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献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真的要把时间分别出来献给我们的神而不是还一直的被这个世界上面呢所辖制所吸引所牵挂住那么另外在这里面讲到说，每日所献的祭里面是讲到早晨献一次，晚上献一次。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新约好像并不像旧约那样去杀牛杀羊的去献祭因为旧约里面这些所有的献祭其实并不能够除去人的罪孽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来的是神的羔羊，他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早晚献什么祭呢？我想我们就是圣经上面说，我们也常常以感谢为祭来献给神。 我们可能每天都要学习早晨一次或者晚上一次这样子的来到神面前，带着清洁的心。讲到一岁的这个供养个没有场景，还是讲到说是一个完全，对我们来说就是讲到我们又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面前，以感谢为祭啊，来献归给我们的神啊。28、29就差不多。那么我们啊，接下来看这个第30章。30章里面讲到说许愿啊和誓言的条例，那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讲到说，凡所许的愿和誓言呢，不可食言。那么年幼女子所许的愿呢和誓言是经过她父亲的应承，出嫁女子所许的愿和誓言是由她丈夫来应承，那么寡妇或离婚的妇人所许的愿呢和誓言由自己来定准。那么啊，第五个方面讲到说，从前在夫家所许的愿和誓言呢，能由丈夫定准。那么这个是在啊，摩西的吩咐以色列啊，这个对啊，人对神和对人所有的承诺呢，要怎样讲，就是说不可食言哈，因为律法从来没有要求啊，人必须在神面前许愿啊，或者是啊去起誓啊。但是人一旦许了愿以后就必须履行，因为如果违背誓言就意味着人与神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信任关系的破裂啊。这个如果说许愿以后不实现，那么这样关系破裂就非常的糟糕，很难建立起来啊。那么我讲就是说，这个是在旧约里面，那么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吩咐我们是什么事都不可以许啊，不可以许任何事情啊，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么在旧约讲了这么多个许愿的条例的，讲到说女子也好，或者说女孩子也好，或者说做妻子的也好，那么他们所许的愿需要经过父亲或者说丈夫的定准。那我就想到说上一次那个在群里面也有弟兄提到说是不是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要求姊妹去对这个丈夫去尊重丈夫这样子。我想并不是这样子的，乃是讲到说，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新约时代，如果我们是一个家中的父亲，或者说是做丈夫的，其实我们理所当然的要起到这个家中的这个属灵的这种带领守望这个责任又把，因为将来我相信将来神要来审判我们的家的时候呢，一定是需要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来交账的。那么这是神所定下来的一个秩序啊。那么你当我们讲到我们在自己家当中做丈夫或者做妻子的头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是作威作福的头啊。我讲在旧约里面当这个可拉去对着摩西跟亚伦的权柄发起挑战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最后有一件事情，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把12个支派的这些杖换到这个约柜里面啊。那么最后到了后来发现呢，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了，不但发的芽，然后呢还结的这个花苞啊，那么结出熟杏来了。那么熟杏是这个杏花是杏树，虽然是在春天里面第一个结果的吧。那么从这个杖其实被树上砍下来，就说明了这个杖是没有生命的，应该已经离开树的嘛，就说明它是死的。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彰显出权柄出来呢？乃是看见说这个杖发芽了，也就是说这个杖其实是死而复活了，它是里面有的好像有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在里面。那么这个让以色列的百姓呢都能够心服口服的认定这个神赐权柄给这个亚伦。那我想在我们的家中也同样如此，什么时候一个做丈夫的或者说做父亲的，他能够行使这种权柄这种这个责任的话呢，实在是要看见说在他身上有没有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这种死而复活的生命啊。如果说我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死而复活生命的话呢，其实要姊妹顺服，要子女听话，其实真的不是难的事情。因为你当你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会做奇妙的工作，他一定会让姊妹，一定会让孩子能够听话，能够听顺从这个权柄啊。所以实在是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能够被彰显出来？什么时候这种死而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的？那么一定的，在我们身上是有权柄，是带着权柄的。所以在这里面，三十章讲到说，这个启示也好，誓言也好，神吩咐我们不可以啊，去现在不可以去做。但是呢，我们是一定要在我们的家当中去。去顺服神，去让主自己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妻子孩子来这个好好的来跟随主，来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当中提到这种守望保护他们，然后带领他们的一个责任。那这是三十章的关于许愿的这个条例。到了三十一章就讲到说那个与米甸人的征战了，因为前面二十五章讲到说，当以色列百姓落在巴兰所设的计谋当中，他们陷入到这个淫乱、被偶像与巴利联合的这个警戒当中的时候，以至于神的审判瘟疫在他们当中这个彰显的时候呢，那么到了三十一章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就开始吩咐摩西。又起来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我在读三十一章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又归到尼列主那里。然后呢，第三节又说呢，摩西又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哎呀，我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感动的。为什么讲很感动呢？因为本来呢，这个事情上他是说为以色列人报仇，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了，然后呢中了计谋以后，那么神吩咐摩西又带领以色列人去报仇。可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呢，乃是讲到说呢，是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我就想到说，这个神实在是爱护他，看顾他自己的子民。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当这个仇敌他来攻击，他来对付神的子民，实在说呢，就是在攻击对付神他自己也就是讲像那个我们记得在新约里面，当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面遇见主的时候，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说，我没有逼迫你。那主耶稣说了，你逼迫这些信徒们就是逼迫主，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里面，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当这些米甸人他们去攻击、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实在说呢，就是在攻击我们的神。所以呢，摩西在这里面讲到说呢，不仅仅这件事情是为以色列人报仇，更是为这个耶和华报仇。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实在是何等的蒙福！因为我们今天神讲到说，我们不仅仅被神从这个世界里面、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神更是看我们呢，像看顾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一样。什么时候呢，这个世界或者邪恶的事情来摸我们，就好像摸神的同人一样。我就觉得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这么不配的人，竟然是能够蒙神这样的一个眷顾，他看我们像看眼中的同人所以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个神就吩咐摩西起来为神来征战，为神报仇。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呢，感谢主的是在第八节里面也提到说引诱这个用诡计那摩押跟米甸女子是引诱以色列犯罪的这个假先知巴拿呢，也在这里面呢被杀了。他们不仅仅杀了这个米甸的五个王，连巴拿也被杀。那么在三十一章里面，你可以看见说，不仅仅神吩咐他们前来征战，更重要的是，实在是看见神他自己为他自己的子民去征战。因为12000多人出去征战，最后回来的时候呢，居然没有一个人战死的。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说在人类战争史上面就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12000人出去去攻击这个米甸的五个王，不仅全胜，而且没有一个人死，没有一个人失落。我就想到说，这个实在是神他自己为我们征战，为以色列百姓征战。当神的子民愿意听从神的吩咐，向仇敌去征战的时候呢， 那神就兴起，神就他亲自的就要为我们来征战啊，以至于啊能够大获全胜啊，然后呢，没有任何的一个啊，没有任何的损兵折将啊。我想我们今天啊，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胆怯哈啊，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力量不够哈。但是呢，当我们看见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神为我们来征战啊，神他亲自的来带领他自己的子民来向仇敌夸胜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能够就是体会到那个圣经上面讲到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哈啊，得胜完全是在乎他，不在乎我们自己哈。所以感谢主啊，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替以色列百姓也替自己报仇哈。然后到了三十一章讲，我们来看三十二章啊，三十二章呢啊，我自己在读三十二章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其实以前就常常就主的觉得这个三十二章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再读的还是仍然觉得实在是太可惜的。为什么讲太可惜呢？以色列百姓啊，就是流便加得啊，他们那两个支派，你想他们经过旷野38年的漂流啊，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这个出埃及，从南塞起行，经过那么大，好不容易来到了约旦河边和约旦河的东边，来到摩押平原。你看那个迦南美地就在就隔着一条约旦河，近在咫尺。这就是神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的。可是呢，他们却跑来，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啊，是可牧放就牲畜之地啊，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啊，他们说我们的产业在约旦河东边。我实在是太不能够，就是说，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啊。当然了，后来往下面读，能够理解哈，他们首先想到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里牧草肥沃，他们想到首先想到说啊，我们牲畜这么多，那好了，我们又为我们的牲畜在这里累圈，首先想到自己的财产啊。然后呢，他说我要为我的孩子赋能在这里造城啊，我们的产业在这边闻不过去。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千辛万苦38年这么长时间，马上就能够来到神的应许之地，可是他们就不愿意过去。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过去呢？因为他们觉得约旦河东边很好，这里牧草肥沃，可以给我的孩子们可以给牲畜们牧放牲畜，可以给妇女孩子们造神，我们就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好了。可是呢，他们却忘记了，这里虽然很好，但是跟神的所应许之地来比的话，实在是不能比的。因为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呢，不只是很好，乃是上好。但是他们却愿意凭他们自己的眼见，凭己意拣选的啊，这个次好的。我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知道神的上好，但是好像还也没有看见，其实很近呢。可是我们可能会凭我们自己的意识拣选了次好。约旦河东边不是不好，很好，但是呢不是上好，跟神的上好比的，这是次好。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读历史书，你非常后来会知道约旦河东边因为是个平原，没有什么保障，没有这个军事防御，所以呢他们在约旦河东边呢历世历代啊备受搅扰，腓尼士人可以来攻击他们啊，很多的这些就是亚玛力人可以攻击他们啊。到时候最后呢，亚述帝国首先就把他们给灭了啊，所以他们备受搅扰啊。所以我这在想，就是说，其实这对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真的是又很小心啊。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眼见，只看见眼前的好处啊，用我们自己理想当然的那个好，去代替的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善好。这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啊。虽然只隔的一条河啊，约旦河东边跟约旦河西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约旦河东边是能凭己意的拣选。约旦河西边是神所应许的善好的迦南美地。你就能够看见说这个在属灵的这意义上面是有多么大的区别哈。但是呢，流便、加得跟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就是凭自己的意识拣选的约旦河的东边，以至于他们在历史里的备受搅扰，是在这个属灵的公干上面更是 有了非常多的损失。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吧。那么到了33章里面就讲到说从埃及到摩亚，也就是神再一次在这里把这个从埃及他们从南塞起行南塞出发，然后到了这个摩亚平原，一共42站啊。那么神在里面再次把这个把它陈述了一遍啊。我想大家可以去在前面都可以再重新去看一下，他们在这个42段当中有失败也有得胜啊。他们经历的这个神日间云柱的带领，夜间火柱的带领啊，他们也经历了临磐石出水，他们也经历了这个天降玛纳，他们也经历了这个安全，神将安全给他们吃啊，种种的这些经历啊。但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终于来到了迦南的边境，约旦河边。那么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神要摩西对他们说哈，他说到了这个迦南地啊，如果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啊，所奴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恼害你们。哎呀，我觉得这个提醒的非常的重要啊。当然我们后来读历史书知道他们并没有听从这样的话啊，以至于他们在迦南地里面啊，使这些迦南人轮流这些迦南人没有把他赶出去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损失，以至于到最后呢，他们发展到跟这些人不但没有把他赶出去，以至于跟他们有了来往，最后甚至呢，有了来往以后呢，有了生活的掺杂。到了最后呢，他们甚至娶让他们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然后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迦南地的人，不仅从生活上的掺杂，然后也到了生命上的掺杂，更是后来到了这个信仰上的掺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罪恶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带到一个这个深渊里面去的，起因都是源由于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没有听从神借着摩西向他们所说的话，所以这些迦南地的人呢，最终终于成为他们眼中的刺，跟他们肋下的荆棘，还有呢他们脚下的网罗啊，把他们陷在一个我们好读四世纪也好都能看见他们陷在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当中。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如此啊，我们也是需要对付罪恶。一定要有一个彻底的一个决心啊，不能够轮流这些罪流在我们身上蔓延，因为我们从来不会知道这个罪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罪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可怕的一个结果。这就算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当初这样的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然后呢这些罪呢，这些迦南地的人呢就把他们一步一步的陷在网络里面啊。实在是非常的可怕。我想我们也实在需要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身上能够学到功课，我们也能够今天去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去除去所有的罪孽不让这个罪来缠累我们。像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提到说，我们一定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是好像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到了34章里面讲到说神所给他们划定的迦南地的这个警戒我想虽然这个是在给以色列百姓是一个土地上面的一个界限的，一方面它有一个国防御上面的一些因素另外一方面我想重要就是说，就讲到说又把这些以色列的民呢跟周围的列国呢是有分别出来，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呢也是被神从这个世界上面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一般人，所以呢我们跟在这世界上面跟世人的这种交往当中生活当中，实在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边界感是有边界感，因为我们跟他们实在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而出来的。那么既然讲到有跟他们也不一样，分别为圣出来，那么就讲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一定要除去一些异教文化的这些思想的这污染来不被他们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的这些观念世俗的这些价值观 所同化啊，我们一定是有跟他们是有边界的，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神给他们划定的边界，跟列国列邦不同啊，因为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这个啊，这是巴兰的预言啊，巴兰的时候所预言里面，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之中呢、啊。我们同样如此，我们今天新约子民也是被神啊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理所当然一个又与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这些啊异教文化的思想分别出来啊，然后这样才能够为主自己做啊美好的一个见证啊。那35章里面讲到说啊利未人的啊诚意，以及这里面讲到说逃城啊，那么这个逃城呢在啊迦南那、啊、这个约旦河东边有三座，那么约旦河西也有三座啊。这么这个三座六座的头城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啊在分布在啊神给利未人48座的城当中的。也就是只是在这利未人当中设立的头城啊。那么我讲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属灵上的意义哈、啊。因为利未人为什么在利未人的城当中设立头城呢？因为利未人首先他是啊是亲近神的人，他是服侍神终身分别成了服侍神的人。所以他们在神的面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哈、啊。来当然他除了服侍神也侍奉人啊。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也应该是像这个利未人一样的啊。我们也是被神分别出来成为服侍神的这个做祭司来服侍神的人。也那么我们也需要常常像利未人那样是常常的来亲近我们的神，是要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当我们能够在这个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一个管道。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有这个逃城在这里面，使这个就误犯杀人罪的人可以在里面得到庇护。那么这其实都是讲到神他自己的特有的恩典啊。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约时代，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提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就是使这些使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人有机会借着通过我们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庇护啊。我想我们每一个新约子民都应该都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功愿哈，使这些福音朋友这些罪人们都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得到赦免啊，得到这个拯救啊。最后就是36章，那么讲到果然后来这个因为新罗会哈的这个女儿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最后呢，那么他们当中的这些族长们也来到摩西面前啊，就讲到说使他们最后能够得出一个很美的一个条例，就是讲到为了不使以色列当中的这些神所分配的各个支派的产业呢好像说消失，因为如果他们的女儿嫁到别的宗派去的话，可能这个产业就跟着一起去的。那么神为了不使这个产业这个消失，所以定了一个规矩，就是每一个支派的女儿呢，只能嫁他们自己本宗族的人，这样使这个使得产业呢就不会那个流失到其他的产业里面去的。因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你想，当摩西听从神的话分产业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呢，是他们研究得来的。换句话他说，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产业呢不是他们强迫夺来的，乃是神所安排跟命定的。所以因此呢又少了他自己的产业又少了各自的产业。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少了他们自己的产业，是神所定规的，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后来知道那个拿伯为了少了自己的产业，因为亚哈王想要拿拿伯的葡萄园去扩大他自己的园域哈，那么拿伯说，他说我敬畏耶和华，断不敢去把这个产业卖掉哈，哪怕给再多钱也不要哈。我们看见亚伯实在是一个他非常敬畏神啊。其实今天同样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像以色列各个支派那样，就是又要少的我们所当少的这个产业，我们所当少的份哈。 我想也是有的，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很多我们所当守的地方，比如说也讲到说我们但愿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啊，这就是我们所当守的啊，啊，然后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讲到，不仅仅也讲到说啊，前面讲到说当守住身体，也讲到说又安分的，又守己安分的做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有我们所当守的那一份哈、啊。所以，那么除了身体，除了工作，还有没有是我们所当守的呢？还有的，比如说在家庭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个也是我们所要当守的。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去啊、去啊、看顾、去啊、教养、去扶持我们的孩子？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今天作为新约使命在神面前所要当守的份。就好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守着神研究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一样，同样的，我们今天也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守住我们所当守的份啊，使我们在世人当中能够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我想我就啊就通这些。那么接下来我早上已经把那个啊有七个问题发在群里面啊。那么我想接下来就大家可以多点时间来分组交通，以及啊可以分享那个啊思考问题上面的思考问题，好吧？我们接下来请徐勇帮我们分组，好吗？
啊，好，谢谢龙马。嗯，这样。